下面是焦点新闻。乌克兰官员和欧洲盟友4月23号将在伦敦和美国代表会晤，讨论华盛顿支持的停火计划。泽连斯基礼拜二说，我们的团队有权正式讨论无条件停火或部分停火，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这一阶段，并愿意以任何的形式记录我们准备坐下来谈判，以避免僵局。泽连斯基说，同时讨论所有问题只会延长战争，导致美国疲惫退出或对乌克兰施压。如果实现停火，我们会相信至少取得了一些成果，并看到俄罗斯是否真的准备采取实际行动。上个礼拜，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态，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任何一方令谈判变得非常困难，美国将考虑退出调解。在这个同时，川普4月20号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表文章，说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这个礼拜能够达成协议，双方随后将开始和蓬勃发展的美国展开商业合作，并获得丰厚回报。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一说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22号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乌克兰准备同莫斯科直接谈判以结束战争。另外，泽连斯基礼拜二说，有中国公民在俄罗斯的一个无人机生产基地工作，他并且暗示俄罗斯可能盗用了中国的无人机技术。泽连斯基在上个礼拜说，至少有155名中国人和俄罗斯士兵并肩作战，其中两个人被乌克兰人俘虏。泽连斯基还说，几乎还掌握了中共向俄罗斯供应武器的情报，但北京否认了最后一点。乌克兰外交部礼拜二召见了中共大使，对基辅说，俄罗斯军队里面存在中共军人以及中国公司协助俄罗斯制造军事装备，表示严重关切。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叶夫亨佩列比尼斯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将这些事实的证据转交给中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22号说，川普政府正在重组国务院，目的是关闭多余的办公室，并削减一些与美国利益不符的项目。卢比奥在声明中指出，这种做法将从基层开始，赋权给国务院，从各局到大使馆。他说，这些举措是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针对特定地区的职能将被整合以提高效率，多余的办公室将被移除，和美国核心国家利益不符的非法定项目将不复存在。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在过去15年中，国务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目前该机构臃肿且官僚，成本亦随之飙升，外交效率和效果却反而下降，而且庞大的官僚体系令到系统日益依赖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推进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卢比奥在国务院内部的电子邮件中说，我们没办法以膨胀的官僚体系来赢得21世纪的战斗，这种体系扼杀创新，并错误分配有限的资源，因此这项重组计划旨在应对21世纪的重大挑战，并将美国放在首位。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亦向媒体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并强调这项重组计划不会立即导致人员被解雇，这个是一个路线图。这次广泛部门重组是应川普2月下令改革美国外交服务而进行的，目标是确保其遵循政府的外交政策议程。在这个月中旬， 美国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向国务院提出一项初步预算提案，以将国务院预算削减将近 50%， 关闭多个海外使馆，大幅裁减外交人员，并终止对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总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4月22号发现了在它的官方网站上面有炸弹等袭击的威胁留言，声称要阻吓法轮功游行。美国警方说这个和4月21号纽约皇后区图书总馆发现的炸弹威胁邮件类似，这些邮件的 IP 地址的定位都在中国。4月25号是中国法轮功学员1999年在北京万人和平大上访26周年的纪念日，每年全球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这个日子的前后举行游行纪念和平争取信仰权利的游行和活动。不过今年的4月25号纽约法轮功学员并没有游行，纪念游行和集会已经在4月19号于法拉盛成功举办。法轮功游行的主办方全球退党中心却在美东时间4月20号晚上11点34分收到以中文书写的恐吓信息，恐吓邮件声称要在4月25号法拉盛海辛那大道开车撞击法轮功游行队伍，并且开枪扫射、掟自制的炸弹、放火等等。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法拉盛图书馆亦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收到类似的恐吓邮件，邮件发送者以相同的姓名落款，不过他留低的姓名和邮箱都不是真实的。根据警方消息，图书馆收到的恐吓邮件的 IP 地址的定位都是在中国。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说，根据恐吓信的目标、内容和手法，相信是来自中共或者是中共控制的势力，这个讲明了假恶斗的中共对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的恐惧，对法轮功讲真相活动的恐惧。汪志远说，不理他怎样恐吓，这些都吓不到法轮功学员，更加吓不到美国民众或者美国政府。我相信通过这些恐吓，通过中共的一切的迫害，令美国政府、美国的人民和国际社会更加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因为这些恐吓是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社会民众的安全，亦直接挑战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目前全球退党中心发布声明表示，已经向警方和 FBI 报案，同时呼吁全社会关注，共同制止罪恶发生，维护社会安全和道义良知。法拉盛市议员黄敏仪4月21号针对皇后区图书馆和法拉盛图书馆、东法拉盛图书馆收到的炸弹威胁邮件发表声明给予谴责。他说，我们的城市不容许暴力威胁，特别是那些意图扼杀言论自由或恐吓个人行使和平集会权利的威胁。白宫在4月22号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进展顺利。礼拜二下午，川普出席了为新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他对记者谈到美中正在进行的关税战和贸易谈判。川普说，和中方的谈判进展顺利，因为每个人都想参与美国市场。他还说，他和中方代表在即将举行的任何会议中都会非常友好，但总统坚称北京最终将被迫达成某种协议，以降低巨额关税。川普说，中方必须达成协议，我们希望他们参与入来， 但他们必须这样做，其他国家亦必须达成协议。如果中方不达成协议，我们将负责制定协议。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一场闭门投资者私人会议上说，同中方的谈判可能会很艰难，但双方都已经认识到现状是不可以持续的。川普说，美中达成协议，关税会大幅下降，但不会降到零。总统仲提到，美国会对中国好好，但中共每年赚几十亿美元，仲利用美国制造的嘢嚟建设自己的军队，呢种情况不会再发生。在被问到当前美中谈判进展的时候，川普话：我认为我哋会同中方达成协议，如果达唔成协议，我哋会自己设定，我哋只会设定一个关税税率。礼拜二，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记者会上亦宣布了总统川普的最新回应。总统说，华盛顿在同北京达成一项潜在的贸易协议方面进展顺利。另外，白宫发言人还驳斥了北京方面联手其他国家一起报复美国的最新威胁。莱维特说，有很多国家都在主动联系美国，同本届政府洽谈更好的贸易协议。莱维特说，全世界都知道他们需要美国，他们希望在这里做生意，因此我们将继续专注于代表美国工人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礼拜二，美国股市因为贸易战可能缓解的希望而大幅上涨。4月22号，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瑞斯说，国会议员他们将会讨论持续北约联盟的重要性，以及格陵兰的地缘政治地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格陵兰维持住地区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进入格陵兰，并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广播电台。战后，美军仍然驻扎在格陵兰，当地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由美国运作。1951年，美国和丹麦签署的国防协议，赋予美国在格陵兰国防中的重要角色，包括建造和维护军事基地的权利。丹麦皇家国防学院副教授马克·雅各布森说，如果俄罗斯向美国发射导弹，核武器最短的路程就是经由北极和格陵兰。这个就是为什么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对于保卫美国至关重要。根据北极研究所的报道，中共和俄罗斯近年来开始增强在北极的军事实力。报道呼吁美国发展在北极的军事力量，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2025年1月，丹麦外交大臣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说，丹麦愿意和美国进行讨论，并且说华盛顿在该地区拥有合法利益。他说，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这里武装自己，我们看到中共亦开始对此感兴趣。川普总统多次表达了对格陵兰的兴趣。3月26号，他在接受播客主持人曼斯·科里亚尼斯采访的时候说，令他们知道我们需要格陵兰来维护国际安全，我们需要它，我们必须拥有它。无论从防御姿态或者是进攻姿态来看，这个岛屿都是我们需要的，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我们必须拥有它。三月底，美国副总统曼斯访问格陵兰，他提出和平取得格陵兰计划。他告诉记者，我们认为将会发生的事情是，格陵兰人会通过自决从丹麦独立，然后我们将与格陵兰人民展开对话。丹麦领导人说，目前没有人能够阻止美国在格陵兰设立更多军事基地，以回应地缘安全的关切。前丹麦总理海勒·托宁·斯密特在曼斯访问之后说，一 1951年的条约非常明确，美国对格陵兰拥有广泛的使用权。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在北极圈内大约 80% 的领土被冰雪覆盖，是世界上最大的岛聚，人口大约56000人，大部分是土著因纽特人，它是丹麦的一片自治领土。近年来，啲人对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越来越感兴趣，随着全球局势越发紧张，格陵兰这座冰雪覆盖的遥远岛聚正迅速成为超级大国国力的地缘中心。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